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欢迎收听空中明慧，您现在听到的是第760期空中明慧周刊。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，隶属于明慧网，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，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。各位听众，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，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，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。下面请听山东省临沂大法弟子的文章，题目是请各地同修关注失踪学员的情况。今年在外工作期间，以第三者的身份给一些人讲真相，发现对方很排斥，通过询问发现是其家族中的亲属修炼法轮功，但是1999年江泽民犯罪集团发动迫害之后，人不见了，不理解，还说修大法的都是没有诚信，不好好过日子等等。四个月中发现两例失踪学员，但是都是被其家人称为跑了。跑了是山东方言，意思是指不同家人商议，也没有离婚，就跑得不见影了。通过仔细讲真相，消除了其家人对大法的误解，同时我跟他谈到活摘器官，他说是不是被共产党活摘器官，表情很为其担心，与之前对大法学员的愤恨表情截然相反。通过学习师父讲法，当看到几百万大法弟子被迫害致死，我感到很震惊，没有想过的巨大人数。国外的活摘器官报告保守计算，最少有10万人被活摘，中国有大约2860个县级行政区，4万多个乡级行政区，可以大体估算，每个县平均被活摘35个学员，每个乡平均2个人被活摘。那么自大法轰传开始，就是没有名单、没有注册的情况下，很多人虽然一起练功或学法，但是彼此也不知道姓名与家庭情况。1999年迫害发生后，很多人也是自发地到北京或各级政府去反映情况，这些原因也造成学员被绑架后消息中断，信息传递造成困难。关键一点是，通过了解一些失踪学员的情况，也可以通过让其亲属明白真相后，让整个家族对法轮功的负面认识得到纠正，让他们真正明白真相，这对于活摘器官的调查也会提供有力的佐证。建议各地学员在安全的情况下，适当了解一下以前的学员是否有失踪情况，提供到明慧，如果人找到了也可以修改。
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，告诉世人党不是国很重要。在面对面讲真相时，发现常人往往党国不分，这是中共邪党常年的洗脑灌输，使世人混淆了概念的结果，因此告诉世人党不是国这一点很重要。我在面对面讲真相时，先跟对方打招呼， 热情问候，像家人一样有忙就帮，把我们的慈悲善良展现给对方，这样我们讲的话他们愿意听信。之后巧妙地进入主题，我说你看现在的人太坏了，不讲良心，不重德，为了钱无恶不作，人类面临着一场大劫难啊。有一种逢凶化吉、遇难成祥的办法，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。人活着都是为了将来好，挣多少钱也换不来人的命，对方或问或不语。我启发着说，你想一想，我们都是中华儿女，是炎黄子孙，是中国人，而共产党的领导人是马恩列斯，是外国人。我们中国人为什么要举着拳头发誓加入他的党组织，还要把生命交给他？我们的祖宗是炎黄，为什么把西方的老外当祖宗？这是不是耻辱？是爱国吗？况且共产党来到中国后，把我们中华民族5000年的传统，信奉神佛，相信善恶有报，全部推翻，要我们与天斗，与地斗，与人斗，讲无神论，让我们中国人都信他，不符合他那套歪理邪说的，统统实行暴力斗争，运动不断，文革、六四屠杀大学生，最严重的是迫害和残杀法轮功学员，活摘器官贩卖。共产党把好端端的四大文明古国的中国变成了天不蓝、地不沃、山不绿、水不清、米不香，人心变坏，道德下滑，贪官腐败遍地，人治不了了。现在上天要灭他，天灭中共，三退才能保平安。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，是天要灭中共，不是法轮功要灭他。顺应天意吧，给自己选择一个好未来。我们上有父母，下有妻子儿女，不能把生命交给邪党，谁愿意做他的陪葬？都说上天保佑，神佛保佑，没有说共产党保佑的。这样说常人觉得很在理，几乎都会三退，之后再告诉对方法轮功真相，效果很好。另外，要想能救了人，就得把真相讲透，要想讲明白真相，我们自己得明白真相，尤其是法轮功是什么，中共的邪恶本质，三退的目的，世人明白了真相，都愿意三退，因为世人是为得救才来在世上。多学法，学好法，正念足，明白自己的责任，坦坦荡荡地讲真相救人，日常生活中走路、办事、商场购物等，面对着整个人类社会讲真相，一天当中遇到的每一个人都是师父给安排的有缘人，都得需要我们开口讲真相。人类社会是为了大法弟子讲真相救众生和众生得救开创的，我们是主角，是助师的法徒，所以要大胆地去讲讲讲。师父在各地讲法二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中说过，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，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，别叫其钻空子。有师在，有法在，有自己的决心在，就有智慧。本来大法就给我们开智开慧，那还怕什么呢？只要有救人的心，随时随地都可以讲真相，大法弟子自己也是一个真相。正法进入到了最后阶段，讲真相救世人是我们最急需做的事情，但光着急不行啊，赶快行动起来，去面对面讲真相救人啊。
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，为同修请律师的体悟。通过为同修请律师做无罪辩护， 我们深切体会到配合是何等重要，真心去按照师尊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说的，他的事就是你的事，努力使同修的家属明白真相，事情就会有转机。这次我们当地被绑架的同修比较多，在为他们聘请律师的过程中，当地同修们积极配合，分头去找被迫害同修的家人。有个家属态度冷漠，不想找律师，并说已经那么久了，觉得丈夫从她的生命中消失了，无所谓了。她也坚决反对孩子出面，担心影响孩子的安全和前途。经过同修们耐心劝告，讲真相，告诉她，你和孩子一定要出面，我们全市的同修都在关心你们，对你们家人的关心甚至不亚于对你丈夫，因为他是修炼人。随后他终于转变观念，和我们配合营救丈夫，并且还亲自写下了文字，见证丈夫修炼后一切不好的习惯都不见了，对家人对工作更好了。还有一位同修的亲属，我们到几十公里外找到他，他很快同意找律师。在交流过程中，我们主要是讲真相，请他带上自己的孩子一起来和律师见面，为的是让孩子明白真相，积极营救自己的亲人，告诉孩子自己的妈妈是最了不起的好人。深入了解真相后，这家人当我们的面就商量起如何劝爷爷三退的事，真为他们明真相高兴，也为这位同修没有耐心对家中亲人讲明白真相而感到惋惜。请律师就得做无罪辩护。有一位外地老年同修曾经一直表现得很好，一审后因病业反应一直在家，家人为他聘请的是常人律师，可是律师的辩护词都是污蔑大法的，这样不是在害律师吗？这样做他还有未来吗？我们带着律师到外地和同修及其家人见面交流，使家人明白了利害关系，使同修明白虽然身在难中，也要知道自己是主角，律师是配合自己营救那些迫害你的公检法司系统不明真相的人，你自己是有师尊管的，其他谁也不配管。家属当场决定要聘请无罪辩护律师，辞退了进行有罪辩护的律师。在多年聘请律师的过程中，我们有很多体会，最大的体会就是要放下自我。同修们意见不一致的情况下，要找自己。遇到紧急要处理而来不及商量的，为了不耽误时间，可以马上就去做。但是事后要记得与相关同修沟通，了解情况的进展，以免引起间隔。还有个体会，就是目标不能定得太低了，格局要大一些。聘请律师营救同修，不是仅仅在打官司营救同修，更是在这个过程中尽量救度有缘人，特别是公检法司系统人员，他们才是最可怜的生命。在每一个环节遇到的人，都可能是有我们要救的生命。我们和律师配合，给公检法寄去不逮捕不起诉法轮功学员的意见书，并张贴其他真相材料。在请律师辩护过程中，同修有时产生埋怨律师的各种想法，这个念头一出来就要马上消去。律师是常人，敢为大法弟子做无罪辩护的都是了不起的，是需要我们称道和鼓励的，因为他们是来配合我们救众生的。当然他们有不足之处也是必然的，这里就有我们需要提高的因素，让律师在我们强大的正念之场中弥补不足。最近又看了千古盖圣武训的事迹，他一生为了一件大事，心学心学心学，四处奔波，受尽贫寒欺凌，甘做牛马活， 我们今天的大法弟子此生也是为了一件大事，那就是助师救人，救人救人，在其过程中放下自我，去除党文化的毒素，修出宏大的慈悲和宽容，走好师尊给我们安排的路，修炼如初。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。
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的文章《百里之外送真相》。7月21号，我们一行五人，男同修是尹同修、卢同修，女同修是傅同修、龚同修，约定到距离我地100里的山村，给一个明白真相的常人安装新唐人大锅。12:30准时出发，我开车。一路上我们就是在背转法轮，大约走了1.5小时，向左拐到一条仅容两辆车通过的水泥路，是上坡路，又走了2里多路到达目的地。主人热情迎接，一阵寒暄后，尹同修、卢同修开始安锅，傅同修、龚同修就背起兜到村子里发真相资料。我呢，拿上我的讲真相手机，沿着一条山路向上走。这时我发现这里是三面环山，绿树葱郁，空气格外的清新。前面有一户人家，可到近处一看，早已没人住。就在这家的旁边有两棵大槐树，立在山路的两侧，有一片阴凉，这正是我要找的地方。我打开手机，这时一阵山风吹来，凉凉的，舒服极了。您好，这个电话会给您带来好运。伴着凉凉的山风，我开始和世人讲真相。打了50分钟，有3个人同意三退。回到主人家，俩女同修早已回来，男同修们已将锅安好，正在调试信号。回家的路上，看见路边有一个放羊的，那人有50-60岁，尹同修下车和他讲真相，给他做了三退，继续往前走，看到一个人正在向路下边走，我赶紧停下车，摇下车窗，大哥，我和你说个事儿，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？那人停下来，这时龚同修拿着一本真相册子，下车和他进一步讲真相。就见那人接过小册子，做了三退，继续前行，见一个中年人正在地里干活，卢同修下车和他讲真相，他说自己没上过学，卢同修就送给他一个护身符，让他记住法轮大法好。他接过护身符放进口袋里，一路上傅同修还往电线杆子上贴真相粘贴，给农户发真相资料。尹同修看路上一时没有车辆，把一真相条幅稳稳当当地系到了一棵大树上，刚系好，从后面来了一辆自行车，是2个小女孩，坐在后座的小孩小声地念着法轮大法好。师父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大法弟子是有助师救众生责任下世的神，承担着救度下界众生的责任。把这次出行写出来，意在和那些还没走出来讲真相的同修交流。你走出来试一试，真的是和你躲在家里想的不一样。师父都给铺垫好了，只要你走出家门，你会发现世人都在盼着被救度，从而兑现你的誓约。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还说，你发誓要救度那些众生，你才能成为大法弟子，你才能做这件事情，可是你没有兑现，你没有完全兑现，你承担的背后的那个分配给你的那些无量众生庞大的生命群，你都救度不了，那是什么？那是简简单单的一个不精进修炼的问题吗？那是极大极大的犯罪，罪大无比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修心与做事》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。昨天和同修在一起学法，当一位同修给一位老年同修指出问题时，这位老年同修非常抵触，我给他指出他有不让说的心和嫌弃别人的心时，老年同修问，别人的话明明不对还非得听吗？我对他说，不是非得要你照着别人的话去做，是你此时反映出的执着心要修去。老年同修还是一脸茫然，又问，举个例子，那天同修 A 在我家叨叨些没用的事，一上午不走，我烦得不行，那你说我让他走是不是就有嫌弃他的心啦？我说，不是说你让他走这件事说明你有嫌弃心，你就是没做这件事，你的嫌弃心已经存在了。那我们修炼要修的是这颗心，而不是不让你做该做的事了。你可以不带嫌弃心的向他表明你的态度，事儿该怎么做就怎么做，只是不被执着心带着做事。回到家里，我仔细想了想这个问题，觉得身边还有些同修有这样的困扰，我以前也被此问题困扰过很久，就是总觉得自己要是这样做了，不就说明我有什么心了吗？其实，事实上是因为你有这颗心带动你去做这件事的，而做事本身和执着心并没有必然的联系。你就是什么都不做，你这颗心该有还是有，只是在做事过程中能反映出这颗执着心。举个我自己的例子，我以前总是带着嫌弃心给同修指出问题，表现出来口气不善，带着情绪。我意识到这样不对，同修也多次指出我的嫌弃心很重，我就开始去这个嫌弃心，但是我没有在这颗心上下功夫，而是在形式上下功夫。我开始在同修中少说话，少关心别人的事，少给别人提问题，一段时间矛盾冲突少了，表面的假象使我觉得似乎这颗心淡多了，其实根本没修它，是在形式上圆滑地把它保护起来了，刺激不到它，它也就反应不出来了。后来我发现了自己这种状态根本就不在法上，师父要我们明明白白去这颗心，而我这是小心翼翼地养着这颗心，认识到了我就正常的该怎么做就怎么做，只是做事的过程中心一出来就抓住它，去掉它，尽量不让这颗心带动去给同修指出问题。可想而知，此时指出问题时的效果比以前不知强多少倍。因为修心是无形的东西，我们如果静不下来就很难抓住它，而做事却是有形的东西，往往我们容易把握。或许这就是好多同修以做事代替修心的原因吧。师父告诉我们，我们这一法门在常人中修炼的这一部分，要求就在常人社会中修炼，最大限度地保持着和常人一样，不是在物质利益上叫你真正失去什么东西，不怕你当多大官，也不怕你有多大的财，关键是你能不能把那颗心放下。见转法轮。我们每天在繁杂的事物中，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，在喧嚣的常人社会中，我们如何能真正领悟师父这段法的内涵，能从其中跳出来，透过繁杂的事物表象看清本质，不被自己后天的观念带动，实实在在去修自己那颗心，这才叫实修。究其实质，还是我们没有从根本上理解什么是修炼，没有掌握师父教给我们的修炼的一个法宝，向内找。我们常常把遇到矛盾看对方不看自己当成不会向内找，殊不知只查找自己行为的对错，并不能找到自己的执着心，还是不会向内找。 用人的理衡量是非，却不能用法理查找执着，用低境界的标准纵容自己的执着，却不能按高境界的标准勇猛精进，还不是真正的向内找。师父要我们修得无漏，至今我们有许多同修还不能做到真正的向内找，到正法结束那一天能达到标准吗？剩下的时间真的不多了，只有抓紧实修自己，才能不辜负师尊慈悲苦度。
下面请听东北青年大法弟子的文章，在背法中改变。这段时间里，我觉得自己最大的收获是能够坚持背法，其中有些体悟写出来与同修交流。一、改变学法状态，入心背法。从小我就是个多愁善感的人，喜欢看书，喜欢电影电视，所以修炼后我的思想业极重，书中电视上那些名利色气等东西时常在我的头脑里翻腾，使我的思想没有几颗清净。修炼十几年能够入心学法的时候很少，转法轮一讲读下来能够记住的没几句，看书时思想业在头脑中如奔腾的野马，使我的思想不能够专注在修炼中，学法跟不上，修炼状态可想而知。有时我觉得自己好像是在大法中混世，学不好法就很难真正的修好自己。回想自己这十几年的修炼，大部分看书的时间都是在走形式，没入心，感觉上转法轮连一遍都没有静心的读下来，真是太惭愧。去年年初我觉得这样的状态不能再继续下去了，决心改变。我认真思考，这么重的思想业，怎么才能让自己真正的入心学法，是真正的自己在学呢？那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背法。从背转法轮开始。以前我也背过书，也许是意志不坚定，或者带着有求之心在背，效果不大，也没有坚持下来。这次我认真地总结了上次的教训，告诫自己克服畏难的心理，也要放下有求之心，就是持之以恒坚持背法。因为思想业太重，有时在背的时候都会溜号，所以我要求自己背法时要把书中的每个字都显现在眼前，要真正的入心在学，自己在学。每当我能达到这个状态时，我就觉得思想中那些不好的东西在被清除，头脑变得清晰，法中的一些内涵有时一下就明了了。背法以后我还悟到一个理，就是端正背法时的心态。在学法时，哪怕是极细微的一念不正或不净都是不对的。有一次在背法时，有一段话我反复背了几遍，但是记得不熟，感觉记不住。我停下来查找原因，发现我的内心对师父的法有一种抗拒，其实就是不相信。我发现当我在背这段法时，对师父讲的话在潜意识里是怀着审视的态度，在用人后天形成的观念和实证科学看问题的角度在审视师父说的话，这怎么可以呢？当我找到这里时，自己也吓了一跳。我忽然明白了为什么以前自己也在学法，可是改变不大。我的心态不对，不是对照法改变自己归正自己，而是在用自己后天形成的观念，人认为的对错在衡量大法，把自己摆得比法还高了，实在是太可笑，太自不量力，对师对法太不敬了。那法中的内涵怎么可能展现给我呢？当我改变自己的心态，清除掉那些阻挡的观念后，那段法背起来就容易了。在背法的过程中，我也在逐渐地克服自身的懒惰、畏难、有求之心、急躁等执着。以前一想到背转法轮就觉得好长，不知何时能背完，生出来懒惰、畏难的心理，还有急躁心。有时为了图数量和进度就不用心。 走马观花的背完拉倒，也没入心。这次我告诫自己，背法是为了更好的学法、理解法，从而使自己能够真正的得法、同化大法、升华上去。去年的三月份开始，我背完了谁练功谁得功、修口、佛性、荣于法中等篇幅较短的经文，又花了大概三个月的时间背了一遍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，然后背大法弟子必须学法这篇经文。现在我已经习惯了背法的状态，拿来书就想要把法背下来，急躁、畏难、有求等执着心也在不知不觉中淡了很多。背法我会坚持下去，持之以恒。随着背法，我的思维逐渐清醒。从前每当思绪烦乱背不下去的时候，我就觉得这样的状态影响背法的质量，就会放弃不背了。但现在我意识到，这个时候正是正邪大战的时刻，越背不下去就越应该背，直到把那些干扰的邪恶因素全部清除掉。主意识清醒了，真正的自己就能主导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了。过去我总是老板说什么我就听什么，不去思考，不去反驳，不管让做的事情对还是错。但通过背法和看交流文章，我正在走出这种迷糊的状态，从内心认识到我才是这里真正的主角。大法弟子做事的标准是用法来衡量，不能被任何因素左右，一切由我来主导。在这充满利益、争斗、诱惑的世间，大法弟子要保持清醒，不随波逐流，洁身自好，全凭来自法中的正念和勇气。去年夏天，一位我诊治过的患者又带着自己的母亲和爷爷来找我看病。因为我同时处理不了两位患者，所以就把爷爷交给了老板。结果患者走后，我发现老板有意多算患者爷爷近1000元钱，此时患者的费用还未全部交齐。回家我想，怎么办呢？老板这样做我阻挡不了，他们之间的姻缘关系我也看不到。但我发出一念，不符合法的事我坚决不做。过后我侧面提醒老板，多收患者的钱做法不对。最后患者看完病，老板最终没有多收那1000元钱。二，认清根本执着，向内找，实修自己。我在一个门诊工作，由于学医的风险很大，所以我在工作中一直处于一种焦虑的状态，生怕一不小心会给患者和自己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。在这个门诊工作了2年，每天都很忙碌疲惫，做不了什么正式大法的事。而老板对我的工作很不满意，我像个迷路的人走入一个怪圈中，找不到出来的方向。去年上半年，明慧网连续发表了多篇关于信师信法的交流文章，对我启发很大。我向内找自己在这方面存在着严重的问题。很长一段时间了，我的修炼都是迷迷糊糊的状态，我觉得自己在大法中混世，修炼不用心。过去的2年里，我把绝大部分的时间精力投入在工作中。我的潜意识里觉得，只有学好技术才能赚钱，才能有稳定的生活。可是我拼命地追求技术，却收效甚微，换来的是不停地出错和老板的轻视。再加上我从小负面思维严重，遇事总往坏处想，没有自信，所以我整天生活在忧虑中，内心很苦很累，只是用人的一面在苦苦支撑。在背谁练功谁得功这段法时，我好像明白了一些。就像一位同修说的，我不是在法中修，而是在法中求。求得什么呢？我向内找，我在求人中的安逸生活。师父在《经济要旨二走向圆满》中说，带着执着而学法不是真修，但可以在修炼中渐渐认识自己的根本执着，去掉它，从而达到修炼人的标准。那么什么是根本的执着呢？人在世间养成了许多观念，以致被观念带动着追求着向往的东西。我知道大法是好的，就带着人的执着在法中求，想求得做事的顺利、家庭的美满、人中生活的安逸舒适等。 同时在人的观念、党文化和实证科学及进化论、无神论的影响下，又对神、信仰、神迹等这些不能用人眼看见的东西存在怀疑，就是不能100%信师信法。以前一遇到事情，我惯用的思维就是，只要我做好，师父就会帮我解决。基点还是落在解决问题上，落在人中。通过学法和看同修们的交流文章，我渐渐明白了，修炼人就是要直面矛盾，迎难而上，遇事按照法的标准要求做，把自身不符合法的地方找出来，按照大法来归正，就是这么简单。我觉得悟道和做道之间还有一个过程，这个过程就是实修。从前我总认为多看书多学法就行了，可我却忽视了向内找。修炼人不向内找，那一切都是空谈。我觉得向内找也是实修的开始。有一段时间我对老板的怨恨心很重，而对应到这个空间来，就是那段时间他一见我就生气，我即使没做什么，他看我也不舒服。长久以来，心中压抑着对老板的不满与怨恨，让我很难受。我觉得我很难走过这一关。一次从同修家回来后，和家人同修交流，我突然感觉到自己内心深处一直隐藏着一种冷冷的、硬硬的东西。这个东西的本质是自私与恶。一瞬间，我明白了，一切都是我的错。是我内心这种私与恶的物质被触碰了，才会去怨恨，而这种冷硬的物质正是我应该去掉的呀。我向内找，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我对老板产生了如此强烈的不满与怨恨呢？那就是对名的追求。一直以来，老板都特别喜欢另一个同事，时常夸赞他，而对我则很轻视。我所有的努力和付出在老板那里没有得到一丝的肯定与赞扬，对此我产生了深深的不满与怨恨，哪怕他只给我一句发自内心的肯定与赞许，我都会平衡。我终于明白了，我在追求人中的虚名，我在追求别人对我的赞许与肯定，同时因为我的付出没有得到我想要的回报，就是别人的肯定与赞扬而产生怨恨。我想享受被别人夸赞时的那种优越的感受，我只是在追求一种虚无缥缈的感受，多么可悲，因为没有得到而产生怨恨与不平。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，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，所以我过去讲，大法弟子作为一个修炼人，看问题和人应该是反过来的。有的人觉得碰到不高兴的事儿了就不高兴了，那你不就是个人吗？有什么区别呢？碰到不高兴的事的时候，正好是你修自己的时候，修心的时候。我知道在这个问题上我已经等同常人了，已经掉下来了，我在用常人的思维面对磨难，我知道我错了。作为一个修炼人，我应该感谢师父给我安排这样的机会修取自私与恶，也该感谢我的老板，而不是去抱怨。至此我深深地体会到，一切都是师父演化来去我的执着心的，当我的心清澈了，一切外物也随之归于平静。此时的我好似大梦初醒，看问题的角度又重新回到修炼者应有的状态，平和、清醒、通透，这种感觉真的很幸福。去年五月，师父发表了新的论语，我把它背了下来。在背论语的过程中，我对大法是什么，宇宙和生命的产生与来源，什么是修炼，人怎样修成神，人类科学的肤浅等问题，比以前有了更清晰深刻的认识。我一下好像明白了什么是修炼的根本，我的根本执着在哪里。大概是去年七月份，我诊治过的一位患者因术后反应比较重而很不高兴，患者直接去找老板，情绪很激动，此事弄得影响很不好。患者走后我一直担心，晚上麻药劲儿过了以后会不会很痛，如果很痛的话，明天患者来了也许事情会闹得影响更大，而老板也没有更好的办法解决患者术后疼痛的问题，一切只能看患者晚上回家后的反应再说了。整整一个下午我都在为此事烦恼， 想到明天不知结果会怎样，心里就无名的担忧。直到下班回家，和家人同修说了此事，同修鼓励我要信师信法。此时我才有精力想起法，我忽然意识到我不该被干扰，应该如往常一样正常学法呀。学法是大法弟子最大的事，我应该排除掉一切担心忧虑，静心学法。当我拿着书看法时，内心还是不能平静，对明天的担忧还是搅扰的我心绪不宁。我问自己为什么会这样，我到底在担心什么呢？我静下来仔细查找这种担忧的来源，发现我的担忧是因为我看不到事情最终的结果，我在为未来担心。再仔细找下去，我发现这是信师信法的问题。我不能把自己完全交给师父和法，总是有人的观念和实证科学的经验与认识在推测将会发生什么。换句话说，我潜意识里更相信我在实证科学中得到的经验和人的认识，而对于法的威力和神迹，由于无神论、进化论、实证科学观念的影响，潜意识中我总是存在怀疑。为什么怀疑呢？因为我看不见。就像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说的，所以有些人产生了一种固执的观念，他认为通过眼睛看到的东西才是实实在在的，他看不见的就不相信。我终于找到了我的根本执着，那就是人千百年骨子里形成的东西，看不见就不相信的观念，是他一直阻碍我不能完全的同化法，在很多事情上我都被这种观念阻挡着。我终于看清了一直阻碍我不能前进的东西，这次我决心不再听他的了。我告诉自己，我就修这个信，看不见未来的结果，我也信师信法，我要把自己完全交给师父。当我决心这样做时，我觉得好像有一层厚厚的墙壁被锤子狠狠地砸出一道裂缝。我知道，破除实证科学形成的顽固观念，我已经走出了第一步。我背着师父的法，只要你们接触人，就是在救人。包括拉广告，人站哪一边，行和不行，都在大法弟子接触常人的事情中摆。别把事情看重，你们越把困难看大，事越难办。相由心生，那个事就越麻烦。相由心生还有这层意思，因为你把它摆高了，把自己摆小了，把那事情看得没什么了不起的。救人这么大一件事情，做你们该做的，心里踏实一点。碰到听到什么不太顺心的，不太如意的，也别往心里去，堂堂正正做自己该做的事情，不被邪的干扰，不被它带动，那些不好的因素就不从自己这儿生，那邪恶就渺小，你们自己就高大，正念就足，真的都是这样。选自各地讲法时，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。我努力排除那些负面的思维和一切私心杂念的干扰，发正念和这个患者善解因缘，我相信师父会给我最好的结果。第二天，患者的术后反应竟然缓解了。按照常理来讲，麻药过劲后，疼痛有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，而这次患者来换药时，态度简直是180度的转变，不但不生气了，还因为昨天的态度不好给我们道歉。风波就这样平息了。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师父给我的，我深深体会到了信师信法后柳暗花明的感觉。三，环境的改变。自从去年我改变自己的学法状态之后，我逐渐意识到了很多以前修炼中存在的根本执着。对过去两年的修炼，我自己总结，就是带着人的执着在法中求，结果撞得头破血流，什么也没求到。现在我渐渐清醒了，明白了修炼就是以法为衡量标准，规正自己，放弃人的观念，认识等是无求的。以前自己总是看重表面的东西，外在的表现。现在我认识到，其实真正能主导事情结果的是修炼人的正念。只有在法中修出的纯正状态，才会使外在的环境发生根本的改变。 有一次，一个邻居来就诊，我就一直在犹豫要不要给他讲真相。我担心给邻居讲真相会不会有安全问题。当这个阿姨治疗快结束的时候，我与她闲聊，我们很自然地谈到中共高官的腐败、新闻造假、自焚伪案，以及活摘大法弟子器官的事。我当时没有什么太多的想法，没有有求之心和其他负面的思维，就是一种很自然的状态在与她交流。她听得很认真，很自然地就退出了邪党。以前我的负面思维严重，不自信。通过看同修的交流文章，我逐渐意识到，从根本上讲，这是信师信法的问题。这个问题不清醒，就阻碍我们对正法修炼的理解和向世人展现大法的美好。我在这个门诊工作两年多，诊治过的患者不少，但是记住我、认可我的有限。自从我意识到要向世人展现大法的美好之后，我发现这个门诊的患者量明显比过去增加了，而且回来专门找我的患者也比以前多了。门诊的人员配备和其他方面都在逐步走入良性循环。师父在各地讲法时，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中说，相由心生。当我们在哪方面悟对了的时候，环境就自然变化了。两年多以前，我还没有来到这个门诊的时候，我请求师父安排我去这个行业中高端的门诊学习技术。那时的我觉得大法弟子就应该去行业中最好的地方。之后师父安排我来到这个门诊，虽然两年的努力我在技术上有了一定的突破，但是门诊的档次和环境始终和我理想中的存在差距。最困扰我的是我没有独立的诊室，这严重影响我对患者讲真相。我是上班族，平时根本没时间做讲真相的事，休息时间又少。我觉得我工作的门诊就是我讲真相最好的场所。遗憾的是，这么多年我在这方面都没有修好。我觉得如果我不能在这方面有所改进和突破，将是我修炼中最大的欠缺和遗憾。随着我逐步的归正自己，最让我烦心的是师父也帮我解决了。去年六月，老板决定重新装修，提升门诊的档次。这次装修将设立独立的 VIP 诊室，届时医生将有自己的独立空间与患者交流。八月份在装修还没有结束的时候，老板告诉我，他将把门诊中最好的两个 VIP 贵宾室中的一个给我，到时候我就有独立私密的空间和患者讲真相了，真是太好了。回首这段时间，感觉时间真的过得太快了。有做得好的地方，但很多方面也存在严重不足。我觉得自己做得很少，可是师父却给我100%，师父实在是太慈悲了。以前想到自己的修炼和生活工作的环境就有种压抑，但现在看到师父用心血为我铺就的路，我的内心无限感激。我觉得我的未来充满希望，我将万分珍惜师父为我开创的修炼环境，我一定会做好的，请师父放心。
本次节目的最后，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。其实，当执着于他们的方便，舍不得放弃的时候，可能就有我们该修去的东西了。修炼本来就没有方便之说，每一步都必须是扎扎实实，一点不差修上来。重温师父经文，精进要旨，提醒我们大家，大法的标准，我们有多少人做到了？练功的时候有没有感受到鸡蛋壳中的美妙？正法到尾声了，我们要做的事又那么多，在做事的同时千万不要忽视实修自己。自己有多少没放下的名利情，只有自己清楚。我们跟师父回家的标准就在那儿，永远不会变。落下什么没修的都要补回来，不够的标准需要在救人正实法的同时赶快提高上来。我们不可以拿师父延续来的时间肆意挥霍，尽快把浪费在微信、电报等等这些上面的时间找回来，实修自己。 从内心深处一直到身体表面，都渗透出大法纯正慈悲的能量之场，改变自己，改变自己周围的一切。我想这也是法正人间的一部分吧。选自文章《也谈微信及电报电话》。直到看了参与传销的深刻教训这篇文章，我才猛然惊醒，觉察到自己已经站在多么危险的悬崖上了。我为什么下单买这个东西呢？不就是为了谋财，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？平时看似这个没要那个没贪，那还不是因为利益小没触动我的心，在大的利益面前就把握不住了。用心与谋财就不是真修弟子的状态了。倘若我参与的这个东西果真是传销的话，那我不就与邪恶为伍了吗？不要啊，我不要这样的结果。我要悬崖勒马，像当年炒股那样全身而退，再不染指。师父在转法轮中用一个学员摸奖摸个小孩自行车的故事告诫弟子，不义之财不可得。可我转法轮天天读，还去做这种少投入高回报的买卖，这法我根本就没学进去。不按师父大法的要求去做，就是没有实修，就是在大法中混世，就是在欺骗师父。然而师父是骗不了的，师父看得很清楚，最终骗的是自己。这就是学法而没有得法。现在我才领会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法难得的一部分法理，没有实修就不会真正得法。选自文章《去掉隐藏的利益之心》。别人好了，应该替别人高兴呀，这种境界一定要修出来。这些年中，我经常遇到类似的事，别人好了呢，自己心里多少有点不是滋味儿。虽然没有那个农民那么重，但我知道，这个妒忌心是修炼大忌，必须根除。比如，听到有的朋友生意不好了，心里就有种窃喜感；有朋友买辆好车，就想，他买好车，他凭什么买那么好的车，哪来的钱？有个朋友孩子打架被抓进去了，我一边去看他安慰他，一边心里有种浅浅的兴奋感，摊事儿了吧，我儿子可比你儿子强多了。有个亲戚生意做得很大，家资几十亿，本来人家很低调，可有时在一起吃饭时我就给他上课，钱不过是用德换来的，生带不来死带不去，几十年呀，那不算什么，你要重德呀。好像自己挺明白，妒忌别人安慰自己，这和狐狸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是酸的是一样的。还有在同修之间也有这种表现，有人说谁修得好，我就想好什么，他还有什么什么缺点呢，不看同修好的一面，专盯同修的负面。前些天本地有个大家公认修得很不错的同修住院了，听到这个消息时，当时我有种潜意识的兴奋，他不是修得很好吗？怎么住院了？去看他时，我还用话噎人家。选自文章《别人好了，我应该高兴》。再就是发正念长期被干扰，没有重视起来，使得达不到清除邪恶的效果。也许就有我这部分该清理的邪恶没及时清理掉，使得大陆同修被迫害。所以真该重视起来了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三正念》中关于发正念说，要集中精力，头脑绝对的清醒，理智念力集中强大，有捣毁宇宙中一切邪恶的唯我独尊的气势。有一天，绝对两个字突然变得很大，声音很重，这两个字的分量多重啊，在另外空间清理邪恶，维护大法，救度众生，重视正法是多么神圣严肃的事情，任何杂念都绝不应该出现。以前怎么就没有意识到呢？我开始意识到，师父让大法弟子发正念意义重大，影响深远。师父在各地讲法11、20年讲法中说，我告诉大家，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说大法弟子的能力非常的大，很多人就是不相信，因为也不让你看到，你在正念作用下，你身边的一切和你自身都会发生变化，你从来都不想去试一试，旧势力和那些个邪恶因素的干扰， 就是在钻你们思想的空子，这些年来一直在干这个事，旧势力操控烂鬼与邪党因素一直在这么干，叫你们做不成救人的事，因为他跟你对打，打不过你。特别是你从来都不想去试一试，这一句发正念都十多年了，怎么是从来都不想去试一试？我理解到发正念比自己想象中要意义深远得多，体悟到发正念到位会改变旧势力对大法弟子的安排，清理自己周围的环境，确保师父在正法中希望要做成的事情能如愿所成。选自文章《以法为师，重视发正念》。我还悟到哪里的同修都是一样的大法弟子，走到哪儿都是一样的，都是作为一个例子去配合整体，发挥最好的作用。抱怨同修的心就更不应该有了，这种负面的物质障碍着我，同时也对同修起了非常不好的作用。想严重些，就是对同修及无量的众生犯罪。想到这儿，我被自己之前那种对同修的抱怨心吓了一大跳，下决心一定尽快去掉这个不好的心。之后的第一次游行，我的心里就坦然多了，心里不好的物质去掉了一些，就感觉没那么障碍着我了。在游行前练习的时候，我发现同声部里一些节奏的问题，我很坦然地跟声部长提了出来。虽然游行的时候没一下子改过来，但是我心里已经很轻松了。我也默默发正念，否定对同修抱怨的心，清理这些不好的物质。在游行中，当我发现他们节奏和我不一样的时候，我就不吹或者很小声吹。在那样的情况下，我相信放弃自我才是应该做的，而不是去分辨谁对谁错。师尊在《红营三谁是谁非》中告诉我们，修炼人自找过，各种人心去得多，大官小官别想啦，对的是他，错的是我，争什么？如果说我的吹奏跟大家不一样的话，那就是我错了。第一次游行结束的时候，走在我前面的同修鼓励我说吹得不错，但我知道由于我的号是在当地临时租的，并不像我的法器那么顺手，甚至在游行刚开始的时候表现得很抗拒，我给他发正念才好些。还有很多应该作为主要伴奏的地方我放弃没吹，整个的演奏效果我自己不是很满意。同修的话我相信是师父在鼓励我，让我完全放下自我，即便是自己认为节奏正确，在必要的时候也要放弃，无条件的去配合圆融。我想这样带给观众的效果才会是好的。如果我坚持我自己不管不顾的去吹，反而是捣乱了。选自文章在天国乐团中修炼。各位听众，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
各位听众，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下次节目再会。